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根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中共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于4月15号到5月16号展开，累计收到超过 854.2万条网民建议。习近平称，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指示进行网络民意调查，征求对其政府和未来领导层的看法。然而，由于中共最高领导职位没有直接选举，习近平在位十年后，有望第三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十大在即，北戴河会议前夕，习近平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何深意？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做相关点评。
王军涛博士，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二月重要指示精神，中共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议超过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北京称中国的民主优于西方的民主，习近平表示这是全过程民主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唐也非常可笑的一个说法。那首先呢，我们讲民主，民主实际上是就是用中文的通俗话叫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在三个方面要体现出来。第一，就是人民应当能够选择他喜欢的政策和不喜欢的政策。第二，人民应当能选择他喜欢的领导人和不淘汰不喜欢的领导人。第三，人民应当能选择他喜欢的制度和不喜欢的制度。那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呢，不过就是这个听听呢老百姓的意见，让老百姓说说话。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还有两个限制性条件。第一，就是老百姓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能够被听到的什么话和不被听到什么话，是经过了上面的这种筛选，就是专制独裁者的筛选。第二，就是老百姓如果说的话不符合他的意思，或者是忤逆了他的意思的话，还会受到惩罚。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专制，而且连开明专制都算不上。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中国古代的2000年的历史上，有过所谓开明专制的时候，那时候有言官，言官上可以弹劾皇帝，他可以呢这个当朝能够纠正皇帝的失误，就还可以举劾百官，那么可以对任何的朝政发表意见。在中国呢，在清朝等还有时候还有过，就是说这个如果假如你是考中了秀才等等这样的话，有功名在身的话，你可以不受到刑辱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在习近平这个地方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那么他，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强调这个他的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做这样一个姿态呢，不过是呢就是要跟西方呢打擂台的需要。就是本来呢一个独裁者，专制独裁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啊，他完全可以不管西方怎么说，是就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像前苏联那样，还有像今天的金家三代的这种王朝一样，他们只需要不让社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中国现在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中间，那么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不让老百姓听到别的声音，于是呢他就发明了这样一个荒唐的一个名词，同时呢又发明了这样荒唐的做法，这个实际上就是想虚伪的证明他的执政的正当性跟合法性。
那么中共二十大在即呢，各省市纷纷召开党代会，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6月27号开幕，市委书记蔡奇发表报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在网上发表的这个网稿呢，引述蔡奇的报告说，未来5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此话经这个北京日报报道之后呢，引起轰动和混乱，网友质疑北京疫情防控如何要持续5年。随后呢，新闻报道中的未来5年已被删除，而网监也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文字这个屏蔽。你的看法？
对，我也看到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就是说蔡奇实际上他没有说5年，只是前面呢一系列的这个排比句中间呢说的一些做法都说5年，于是呢这个编辑就理所当然的在他这一段就是防疫这块也加了5年。不过我觉得呢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 在于呢，北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就是说这些底下做工作人，这个其实也是媒体报道过，就一方面呢，习近平还要求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中国的各个方面工作无法进入正常，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经济现在确实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这种话实际上需要呢这个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去这个复苏经济，扶持经济，那么在这方面就需要对疫情的防控措施要松动，要不然的话物流和供应链不能畅通。但是呢，现在这个地方官呢，一方面又要遵守习近平的指示，同时又要保住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地方官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蔡奇的这个话呢，我觉得说防五年呢是对习近平要保一个忠心，但是如果这个话出来之后又被大家理解成非常反感的理解成是这个要对妨碍去复苏经济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民生啊等等方面都会受影响，所以又会影响到习近平的威信。于是呢，我觉得才出现了一个防五年这样蔡奇发这个事情，同时呢又给他删掉这样一个情况。即使这个事情呢是一个误传，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误传这个本身也说明了中共官场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心态。
6月15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兴平的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那么文章开头说呢，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进入今年以来呢，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开放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话题，也是西美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我们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你的看法？
这当然不是，我觉得这个恰恰说明他们做贼心虚，因为这件事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不值得在这里讨论。其实我们知道呢，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就是他呢，如果假如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他才会，假如别人指责他，才会再加以讨论。如果没有这方面问题，实际上你把他置之不理。如果他真有这方面问题，他要不是做贼心虚，他也不管，他就自说自话，就是蛮干下去。但是我觉得当中共如果对这一类的事情采取一个澄清性的说法，就是实际恰恰就是在做贼心虚。就是我们都知道呢，习近平呢在一直在强调动态清零，严防死守，并且要求要，他甚至还说过不计代价。后来虽然提出了精准防控，但是仍然说呢，在疫情的这个面前绝不退让。但另一方面呢，这个下面底下民情汹汹，加上各级领导呢，都觉得如果再这样坚持按他的做法蛮干下去，中国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也就出现了就是今天这个样子，说继续行事不听习近平的吧，那么中国呢下一步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官运，听习近平的话，那么中国的很多方面受影响，最后还会影响到的官员，因为习近平还要给他们一个硬性的一个考核指标，在他们所管理的经济啊和社会事务不能有滑坡的情况。
习近平6月初呢在四川考察时候还是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有分析表示呢，习近平在防疫上定调太高，将疫情防控效果与制度和中共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已经无法后退了，而他的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的障碍，你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这都是比较诚实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人，然后有这至少就是还爱面子的人呢，替习近平在担心。其实共产党的这些独裁者或者古往今来的独裁者呀，从来在这类问题上是没什么良心顾虑的，一方面呢这样去说，另一方面下面又那样去做，而且呢对那些如果按照他的做法做的人，那么假如说这个不去采他的说法的话，就是所谓叫挂羊头卖狗肉的话，这些人会受到惩罚。这个很早时候呢，胡平先生写过一个文章，他说呢，共产党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特殊的一群骗子，别的骗子骗人是让你相信他，共产党呢这种骗人的时候呢，你既不能说这个你不能说你不信他，你不信他你要受惩罚，特别当官的不会提拔你的官，另一方面你也不能真信，你真心去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惩罚。比如像宪法第235条说人有言论自由，你不能说他没有言论自由，你不信他有言论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你还不能真的信他有言论自由，照着有言论自由方式去做。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官场上越来越尴尬的原因就在于 习近平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要号召呢底下的所有的人，或者要求底下所有人都要做这种历史上政治史上非常奇怪的一群骗子。
另外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呢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会有机会进行接触，但不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后马上接触。那么沙利文对记者说呢，七国集团和北约成员国之间迫切需要进行磋商，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同时呢需求与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协同，以应对其中的一些挑战，尤其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对债务的方式和人权行为。对于美中关系，您的看法？
对，其实沙利文这段话其实内容非常丰富。那我觉得大致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中共确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么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需要认真对待它，并且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那么第二呢，在应对它的时候呢，西方还是要保持两手，一手呢就是他们在协调怎么能够就是强势的给中共划出底线，而且在目前现在中共的犯规的情况要让他受到惩罚，而对他进行封杀。另一方面呢，还需要跟中共进行接触，接触呢主要是要降低呢就是这个单纯采取强硬方式的这种成本，那么尽量让中共能够在受到约束。第三呢，我觉得沙利文其实也讲到了说这个任务呢现在比较艰巨，这个任务艰巨呢就在于说中共现在已经在各个方面呢，他比如说的非市场化行为，非市场化行为呢既有就是比如说当时在川普前总统跟中共谈判贸易谈判中说，你给这个西方国家其实不光是对美国了这种巨额的补贴出口，那么同时设置呢对国外的进口设置的进口壁垒，同时在使用别人的这个产品的不向知识产权付费，像这些都是非市场行为。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沙利文还说的就是说在债务中这方面，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又采取了一个就是一方面他们在发达国家中呢采取坑蒙拐骗的方式占便宜，另一方面呢又用撒大撒币的方式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去和西方国家作对，去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呢一起破坏国际市场的这种正常运作规则。
好的，谢谢你王军涛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